其实我跟你说哈，唱诗歌是很喜乐的事情。那你说怎么唱呢？啊，唱歌有好几方面你要留意的。第一，你唱得好不一定就是说你就会唱了，你唱得准不一定就是说你就把歌唱好了。唱歌啊，你必须要唱到里面去，意思说你要进入那个意境里头，然后呢你要跟意境融为一体，所以感受到歌里面的那个感觉啊。当那个歌带给你喜乐的时候，当你想到感谢的时候，你就真的是有一种很感恩的心，而且呢那个感谢里头呢是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出一种的赞美，一种的喜乐，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而喜乐呢，快乐也好，我们一般人讲快乐，我们信耶稣的人讲喜乐啊。那我不太爱用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啊，我读一年级的时候，我在学校，老师啊都是哪个地方的人，他说我们小孩子嘛，小朋友那快快乐乐，我讲快乐，他说快乐，我说乐，说快乐是什么意思啊？我说老师你讲错了，是快乐不是快乐啊。那老师不高兴，我给他纠正了。后来我在想这个话，快乐是什么意思呢？快乐的意思是说快快起，快快掉下来了，那叫快乐啊。我们生命里呢有很多时候啊，你的快乐啊就是建立在一些很就是说不是很深入的一些的事情的上面，所以你的感受不是很深的，或者是你的快乐也是很短暂的，一下子就过去了。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盼望说有人生日啊，请我们去开 party 啊，去跳舞啊，去这个快乐啊，你会发现那种快乐是很快的，那几个小时快乐过了之后就不快乐了，是不是很快很快啊？我们小时候当这个家里人谁结婚的时候，我们很快乐，因为有大一大肉可以吃。都讲这个可能你不太会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们在新加坡以前，我们在 Kampong 的时候，是在乡下的时候，我们不是每天或者是说每常常都有大鱼大肉吃的，一年就是两三回可以吃大鱼大肉，所以我们一想到有大鱼大肉吃是很高兴的事情，你知道吧？可以啊，说做梦也梦见那种啊，你们今天很难想象天天啃大鱼天天啃到呢，所以那种感觉不强啊。我们真的是很想说那天快快来，哇，那么可以吃啊，吃一顿所谓丰丰富富的啊，然后呢吃完了之后，吃不完了还可以用大的锅小的锅把它装回去，明天再吃，然后人吃不完才给猪吃啊，是这样的，明白了？所以那种感觉很不一样。但是无论你多快乐都好，你会发现那个快乐是很短暂，就那几个小时过了就没了。那你看这位仁兄，他快乐吗？快乐，我很喜欢他的那张脸啊，他很喜乐啊。但是你再留意一下，认真的注意一下，看一看他，他是一个没有手也没有脚的人，他没有手，他没有脚。如果换着是你，没有手没有脚，你还能快乐吗？你快乐得起来吗？你知道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人，几乎是什么都不能做，几乎是你去哪里，你都要靠人家把你抬到这里，抬到哪里去。你明白吧？可是我们几个仁兄，他却快乐的到世界各地去分享他内心的快乐，所以不同就在这里，你明白吧？那好，下一个 slide 给我们看看，什么是快乐？我们常常讲，快乐是因着一些环境的刺激，所以我们才会快乐。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能够使到我们内心里面会非常的快乐，而且这种的快乐呢不是短暂的，是长久的。而那个长久的永恒的快乐，我称之它为真的快乐，明白吧？所以你有没有真的快乐呢？真的快乐又是什么呢？你今天你快乐吗？你从刚才从外面进来，你快不快乐？有些人说热死啊，哪有快乐。有人可能进来的时候也遭遇了一些的不愉快的事情，也不一定，所以你也觉得不快乐。总之人呢很容易情绪啊波动， 非常的厉害啊。这一刻可能你是快乐的，下一刻可能觉得快乐了，你说对不对？哎，就是这样。那什么是真快乐呢？我们先看看我们华人对快乐的看法。来，另外一个 slide， 华人认为人生四大乐事。哎，第一件事是什么？久旱逢甘霖，你说快不快乐啊？如果你是农夫，你肯定知道丢用是吧？帽子要按哪里？这儿哈、啊，好的，谢谢。好，久旱逢甘霖，就是说啊，很久没下雨啊，啊，现在就是等着这一场雨来，这雨一来的时候，农夫最快乐，为什么？啊，就有收成的希望了，是不是？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受啊？可能你们都是在城市长大的吧，还是在乡村长大的？在乡村长大的，你一定会碰到种植的啊，种那就是劳作啊，啊种稻啊，种米啊，或者是一些种植农作物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到它雨水是非常的重要的，对不对？如果一直没有雨水的话啊，真的是很担心的，不但是人有问题，动物有问题，是那个植物也有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天气都一直在变哈。啊，有些地方真的是干，这个久旱，你知道那个地啊都裂开了，是不是？但有一些地方呢又下大雨，雨大的不得了，像最近那个韩国，哎，是不是啊？遭遇了最这么多年以来有史以来最大的水灾，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天气都在不一样。啊，但是如果这个水把它搬到这个中国大陆那些很久没下雨的地方，那该多好，你明白吧？啊，但是呢，对于一个农夫来讲，真的盼啊，那个雨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哦，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但是一方面你有收成，可能你很高兴，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可能你在农作物当你有收成的时候，你卖不出去，又是很头痛的问题。像这个啊，台湾最近的那个芒果收成不是不好，是太好。那个他们的芒果叫爱文芒果，非常好吃的啊。有去过台湾你就知道。结果呢，生产过剩，必须要怎么样倒掉丢掉？你看有没有快乐？如果你是一个农夫的话，你的东西不能卖，而且还要丢了。像今年榴莲过剩。马来西亚榴莲过剩啊，至少有一半的榴莲要丢掉送掉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啊？在你快乐的里面也有不快乐。另外呢，他乡亦不知，像你们来到这里，偶尔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啊，很熟悉的脸孔，在认真在留意再看一下啊，原来是老乡，是不是啊？你那种感觉有没有人这种感觉啊？对吧？只有一个点头，其他人都没有这种，没有像遇过啊，在路上遇过一个很久没有看见的人，或者是你是你的同乡的什么的，有没有？有吧？一个啊，两三个人点头，其他的没有。啊，我自己也有啊，我是有一次到韩国的时候，韩国也很大，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竟然遇到一个从新加坡去的朋友，哎呀，好意外啊！这种感觉很特别，很快乐啊，这个是。人生命里面一大的乐事，就是他乡亦不知，一来亦不知。另外呢，洞房花烛夜啊，这个也是很快乐的事情了啊，是不是啊？这个不能讲太多，讲了就变成 R21 了，不能讲太多了啊。哎，那么但是呢，这的确这是人生的一件喜事，哎，是不是？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盼望有一天，当你结婚的时候，你就明白啊，人生的确有一件很喜乐的事情，就是能够跟你心爱的人结婚，跟你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啊，是不是？双宿双栖，那是很美的事情。哎，那么这个不讲太多了，讲下面那个金榜题名时，哈哈哈，有没有啊？啊，就是说，哎，那你的名字，哎呀，在报纸见报啦，哎呀，某某人考了状元了啊，这个拿到考了多少分啊？而且是是最高分还是什么的？哇，你很兴奋，很喜乐，不但是你喜乐哦，不但你快乐哦，你的家人也跟你一起快乐，对不对？啊，他们以你为荣啊。觉得哇，你真的是光宗耀祖啊！啊，考到好的这个成绩，哎，所以人的生命啊， 我们华人认为呢，只有这个四大乐事啊，是件很快乐的事情。但是生命呢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有时候快乐，有时候不快乐。那今天我们要从一个人叫做撒该的这个人，我们来看看他的生命，了解一下他的不快乐和后来他的生命又怎样能够有快乐的生命，好不好？啊，那么专家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一生的快乐的时间大概只有 20%， 就是 20%， 其他的时间都活在压力和困难的里面。换句话说，如果你100岁，你只有 20年的时间你是会快乐的，其他80年呢，你都是劳苦愁烦，你都很多很多的事情烦着你了。也有可能啊，你现在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心里面还有一些烦的事情。有些人说幸好不要讲明天，一讲到明天我就头痛了，是不是啊？为什么？明天要工作了，明天又要上课了啊，考试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啊，老板给你压力啊，啊，是不是啊？所以有些人说哎，不要想到明天啊，可是我们还是要面对我们的人生啊，怎么样能够在不快乐里面仍然有快乐。哎，这就是一个啊，要学习的功课了。那这里讲到医生也告诉我们 80% 的疾病跟心理的因素所产生啊，甚至恶化有关系的。哎，有很多人就是一直闷闷不乐的时候，结果就什么忧郁成病了，是不是？然后就有些就忧郁症啊，有些就有精神问题啊，啊，心理的问题造成了生理的问题，有没有？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到快乐其实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却是我们生命里面不可缺的一样东西。那我们先把这个经文给他读一读。耶稣又说，某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爸爸请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父亲就把产业分了给他们两兄弟。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收拾一切到远方去了，在那里生活放荡，浪费钱财。啊，这个经文很简单，就是说耶稣说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孩子，但这两个孩子这个小的就对父亲说了，他说父亲啊，你要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啊，有时候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为什么说是应得的呢？你是儿子，哎，父亲产业是父亲的啊，除非说父亲死了，你就可以跟他跟父亲讲说，父亲你要死了，你把产业分给我啊。如果父亲还没死，你说父亲啊，这是我的产业，你分给我吧。我想做父亲的会难过，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儿子啊，不孝子啊，啊，我还没死就要跟我分产业了，是不是？但是这个父亲真的很好啊，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也是很无理的啊，是不是啊？对一些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无理的要求，甚至有一些很过分的要求，有没有？对我们的家里的人，还是对我们的朋友啊？但是呢，你当你对人有个无理的要求的时候，你的对方呢一定会生气，一定会难过。同样的，这位父亲也会生气，也会难过。可是当他想到这是他的儿子的时候，他想到说这个钱我给了他，或许在他的生命里面他需要去学习一些的功课。而他自己的观点的看法是认为说，只要我有钱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只要我有钱我就可以得到快乐。他的观点是这样。除了这个之外，他也没有说我要拿钱去做生意啊什么，他这里都没说啊。当然他父亲希望他说他拿了钱之后好自为之，以及好好的用这一笔钱。但是呢，他可能是被坏朋友影响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到远方去了。为什么到远方去了？远一点吧，电话找不到你了哈，是不是？远一点，父亲看不到你。所以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在这里说生活放荡，浪费钱财，你看到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了解一下父母亲对我们的担心啊。有时候让我们到一个地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父母亲看不到我们，他替我们担心，不知道我们给我们的钱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用它，还是用在不正当的那的事情上面，不应该的事情上面，他会担心啊。那么这个孩子呢，他所想到的就是我要怎么样享受我的人生，我要把钱好好的用，吃喝玩乐享受我的人生。吃喝玩乐你说快乐吗？快乐的， 哎，可以吃，而且有 一群啊，所谓啊朋友啊，大家一起喝啊，快乐啊，哎呀，真的，牙龙以前没这么热闹，现在非常的热闹啊，这条街就叫牙龙啊，这条街本来没这么热闹的，当然了，在早期的时候已经相当热闹，因为这是红灯区啊，啊已经很热闹了，但是现在呢更热闹了，为什么？这边餐馆林立，是吧？自从更多的中国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开了好多好多的餐馆，哦，好吃的食物啊，是不是啊？啊，有时候我们想要吃东西，我们会都想到要跑来这里吃东西啊，因为太多好吃的食物了，啊，那个是啊，你可以从牙龙一巷吃到牙龙四十多巷，啊，好多好多东西可以吃，哎，真的真的，哎，那么讲到吃啊，你说快不快乐？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但是呢有时候乐极生悲啊，你知道为什么说呢？像我昨天有个朋友啊，他很喜欢吃榴莲，结果呢朋友买给他很多的榴莲，他就吃啊吃啊吃啊，半夜两点多他还在吃，本来应该是不用再不要吃了，应该要睡觉了，但是他说哎呦那剩了一点点不吃就浪费了，明天如果就不好吃了，放在冰箱就不好吃了，所以他就啊勉强自己把这些剩下的都给吃下去了，结果这一吃下去肚子就胀了起来，半夜四五点还睡不着，你知道吧，天亮四五点还睡不着，你看你看你看是不是乐极生悲啊，啊当然还有些人吃了这边吃那边就拉了，有没有？也是一件不快乐的事情啊，吃的时候很快乐，但是啊在过程的当中以后啊就会发现到有很多的毛病，有些人吃到看医生的都有啊，对吧？啊，所以你说有没有快乐呢？啊，玩也是很快乐的啊，比如说去旅行啊，去哪里走走啊，很快乐的，但是呢一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啊也不过是如此啊，真的，我看到好多很喜欢出国的这些老人家朋友啊，他们回来之后，他们说啊，去哪里旅行很好玩啊，可是他们玩了一段日子之后，他们就说，哎，也不过是如此。那你跟他讲吃，他说啊，也不过是如此。你跟他讲啊，买什么东西啊，哪里减价，他也说啊，这个东西我也买过了，那个东西我也买过了，也不过是如此。所以可以说了，吃喝玩乐对某一些人来讲啊，已经是腻了。他也找不到真正的快乐，这个小儿子大概是刚刚出来吧，啊，他认为这就是人生的享受，所以他就出去了。其实这里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啊，这个字太深了一点，没关系，那是没有罪的意思，没有罪的意思啊，无罪啊啊。其实我要讲的是说啊，一个人如果心里面没有罪恶，他才是一个最快乐的人。你没有听人家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有钱万事足，有钱万事足啊，那没有什么一身轻，无官一身轻，就是没有做官了一身就轻了啊。而且是不是真的是有钱万事足呢？不是的，钱不能够买到快乐，这是实在的事情啊。我有好多朋友他们很有钱，可是他们一点快乐都没有。我的印象里面最深的，有一次我到了东马去，马来西亚东部的啊一个地方叫沙巴，那么到那个地方去，哎，跟他们讲耶稣的福音。那么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天呢，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就来见我，他说我能不能请你吃饭？嘿，有钱人请你吃饭，你去不去？去，一定要去，看他到底请你吃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去了啊，他开着大车子来接我啊，来接我不得了啊，还有司机啊来接我。然后呢他就到他的家去，哦，他的家我从来没看过一个家这么大的，他的家在两个足球场这么大，大不大？大不大啊？啊，他的范围啊两个足球场这么大，而那个家呢是建在那个好像两个足球场中间的地方，换句话说，如果你要走路的话是要走一段路才会到的啊。那么这个家这么大哈，一进去的时候，哇，真的是很辉煌，那个建筑里面的装潢啊，哇，不得了，漂亮的不得了，旋转的楼梯啊，这样上到上面去啊，啊，那么这个旋转的楼梯那个扶手的地方啊，全部是用金来镶的，是吧？把那个金镶在那个木块的里面啊，哎，不是普通的金啊，真金哦，哎，哦，然后呢，到了楼上的时候，楼上里面房间里面还有房间呢，你明白那个意思吧？就是儿子的房间里面进去，大概是好像新加坡的政府组五房室那么大， 啊，房间里面还有房间，房间里面还有客厅，房间里面还有这个啊，这个浴室，还有什么？哦，就是说大的不得了，就对了啊。当然有电视机啊什么的，设备什么都有啊，很大很大，这么大的一个屋子住几个人？住四个人，爸爸妈妈，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就是这么多。然后当然其他的佣人不算了啊，这么大不得了。哦，你说这样有钱的人应该是最快乐的了，是不是？他拥有了这些的所谓人所希望有的一些享受啊，都有了。那么他就吃饭的时候，他就说：“林牧师，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什么？”他说：“你知道我虽然是这么的有钱，可是我每天都提心吊胆。”我说：“你干嘛要提心吊胆？”他说：“我怕人家绑架啊，我怕人家哎这个啊暗杀我什么的，所以他出门都带枪的。”带着一把枪啊，然后他还问我：“你没有看过枪？”我说：“有啊，我当兵的时候我看过，我有用过枪。”哎，所以他就给我看他那支枪，哇，真的很漂亮啊，白色的枪啊，好漂亮，好漂亮。哎，但是他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呢，给我知道说他一点喜乐都没有。虽然他拥有了所谓人所羡慕的财富啊、奢华享受，他都有了，但是他一点快乐都没有。这是实在的，哎，所以是不是有钱万事足呢？不是的，钱很多东西买不到。有时候我们没有太有钱的话，但是我们却因为没有太大的压力，我们每个晚上都睡得好。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喜乐的、很快乐的事情，对不对？有钱的人不一定睡得好，而每天晚上都在梦见明天那个股票不知道是上还是下。哎，这是一个很心里面呢、啊，每天晚上都提心吊胆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个跟我一样姓林的啊，是在这个台湾啊，他是开这个三合板都不懂，就是那种板啊，我们说做屋子啊那种板啊叫三合板啊。他本来是一间小小间的店面，然后后来越做越大啊，越开越多间，那是好事吧啊。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把银行的存折拿出来，然后看那个银行存折后面的那些数字，本来是两个零、三个零，后来那个零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高兴。每一次看到他的零又再增加多一个零的时候，他就高兴。你看每个人都不一样哦，他是以看这个来觉得喜乐的啊。你有没有这样啊？把银行存折看拿起来看看少了几个零，是不是？不可能是多几个零啊，但少了几个零啊。哎，他是看多几个零啊，就不得了啊。哎，所以他每天都在看银行的存折，所以他又想说：哇，明天我的股票又要上市了啊，这回我一定更多的零了 啊。所以啊，他就喜很高兴的，然后就晚上就睡着了。睡着了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个梦。他说梦见什么？梦见他看隔天的报纸的时候，哇，他的股票竟然上升了，哎，好啊，他高兴得不得了，很多人买他的那个股票，哇，他很高兴。但是在他最高兴的时候，他发现到左边有一个普文里面有一个照片，很熟悉，很注意的看一下，原来那个照片就是他。普文懂不懂啊？普文就是谁死了登在报纸上那个叫普文啊，懂不懂？哎，他就注意看一下，原来那个照片上面的那个人就是他，就是他。当他最有钱的时候，发达的时候，也是他人生结束的时候。哦，南柯一梦醒来的时候，他对人生有非常大的感触。如此呢，是不是有钱就万事足呢？不是，钱财不能够买到许多许多的东西，不能够买到幸福。有些人说我有钱，我可以娶一个最漂亮的老婆。是，你可以娶到她的人，但是你买不到她的心。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在这里一起来思想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就是我没有被这些钱财也好，或者是坏习惯也好，在我生命里面成为我的一个捆绑，一个缠绕。我没有罪，我才是一个最快乐的人。今天如果你为这个五斗米而折腰，今天如果你是为着钱财而在那边拼命的赚钱，拼命的苦干，我跟你讲，你是一个最不快乐的人。我常常讲一件事情，我说 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是用命来换钱，但是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是用钱来换命，你说对不对？年轻的时候你是用命来换钱，意思说你可以日做夜做，拜六礼拜也做啊，就是拼命的赚钱不休息，或者休息不够。但我问你了，你这样拼下去，拼到你年纪大的时候，你说你的里面会不会出状况呢？肯定会出状况了，对不对？那么你里面出状况了，那你这时候你说我钱有了，可是呢我里面一样一样开始出问题了，心也有问题了，肾脏也有问题了，肝也有问题了，是不是啊？你说没有关系，我只要回去我就可以买，要什么都可以有得买，你会这么容易啊？要什么就有得买啊？但是买了是不是说换了之后你就保证没事了呢？我有一两个朋友啊，他们因为肾脏有问题，他们到了回中国，他到中国去买肾脏啊，可是开始还好，后来就排斥，结果呢那个肾脏也不能用了，花了多少钱也没有用，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以为说我拼命赚钱到了老了啊，我就怎么样，我就在享受人生，没有想到在老的时候疾病缠身，而不是享受人生。哈、啊，你会发现到你需要用很多的钱，给每个月常常去看医生啊，结果钱都给医生赚去了，很可惜嘛，对不对？希望盼望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思想一下，钱财是不是代表我们整个生命呢？是不是说你有钱财你就有喜乐呢？你是不是为了赚钱，你已经被钱在你生命里面好像用一条看不见的绳子把你的这个人生给绑了起来？钱财是不是最重要的呢？还有什么比钱更重要的吗？真的要好好思想。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当然我们来这里求学也好，我们这里来工作也好，我们都是为了赚钱，没有错。可是我们要更知道一个，就是说钱不代表一切，你明白吧？另外呢，坏的习惯也是一种的罪，也会捆绑着我们的生命，包括赌啊、吸毒啊、不好的一些的习惯啊，都会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瑕疵，都会让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快乐。每次我来到亚龙的时候，我看到每个其实礼拜天傍晚，哇，堆积了许许多多的人在某一些的地方啊，那些比较红灯区的地方，好多好多男的哇，一下子全部都跑出来了啊！本来啊两点多三点多还没什么人，等下五点六点七点的时候，哇，人越来越多。哎，李牧师，你是不是常常来这里？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哎，我跟你讲，我以前是住在这一带的，后来搬了啊。那么在之前呢，我也常在这里，我们有做一个工作，就是妓女的施工。我们曾经做过妓女的施工，那么我们真的是很了解这里的人，是谁常常来这里光顾啊。我们也有时候也告诉那些无论是非法的或者是有执照的有什么的，我们都告诉他们说千万不要再做下去。可是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没有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得清楚的。有一些人是被逼来的，借了钱来的，所以他必须赚够钱才能够回去，明白吧？要回去的话他也是死，为什么？因为他那边也逼他还钱。所以这个事情相当复杂的一样事情。但是有一些男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被这种话，被所谓的情，被这种的性欲所捆绑，所以他做了这样事情之后，他内心里面没有平安，他有一种罪恶感，因为他对不起他的妻子，对不起他的家人，对不起他自己，这种的感觉挥之不去，明白吧？这种感觉，内心的责备，良心里面的责备，内疚感挥之不去，因为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得罪了你的父母，得罪了你的家人，你明白吧？甚至你也得罪了你自己啊！所以好像这样的人，他们活在这里面，他完全没有快乐，他在这生活里面他没有快乐，他们就是喝酒啊，天天要喝酒啊，或者是一大帮人去吃啊去喝啊，他们认为这样就能够快乐的。但是什么时候你酒一醒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时候你还是活在痛苦的里面。所以人最重要的是什么？能够胜过罪，胜过罪恶，你就有快乐。 另外一点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他还在远处的时候，他父亲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连连和他亲嘴。儿子说，爸爸，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快把那最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把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要吃喝快乐。哎，那么这一点给我们看见了这个一开始跟结尾的时候很大的不一样。哎，开始的时候他以为有钱是最快乐的，可是结尾的时候啊，这个儿子啊，他就清楚的知道说，真正的快乐是什么？真正的快乐是回到他的父亲的家，回到他父亲的家，有爱才是有真正的快乐，这是真的。今天世界所需要的是什么？是爱。你看到很多地方都需要爱。当你为爱而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内心就有快乐。最近有一个美国西雅图有一个9岁的小孩叫 Rachel 去世，但他还没有去世之前，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盼望说能够为那些国家落后的国家提供清洁的水，让他们有清洁的水可以喝。所以他就发动了一个基金，就是希望很多人能够筹款啊，筹款，然后可以得到很多的钱，可以帮助啊，是他的目标是300万，希望300万美金能够帮助那些落后的国家，让他们有清洁的水喝。因为每一天呢、啊，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每一天多少人没有清洁的水喝？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个数字在你们头脑里面？每一天有15亿的人没有清洁的水喝，15亿。不是百万，不是千万，是亿。全世界有多少人？60亿已经过时了，要接近70亿了。但是有25亿的人，15亿的人，对不起，没有清洁的水喝。所以他的心就是希望说，更多的人能够有水喝。他认为他这样做是最喜乐的事情。因为他愿意透过这个清洁的水，把这样的一个爱来给所有的需要的人。很可惜，他发动这个活动不久，一个礼拜之后，他车祸身亡。但是他的爱心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世界，各从各地各地不同的人，继续的捐款来完成他的心愿。同学们，这个是什么？这就是爱。虽然他死了，但是他的爱却带给他喜乐，你明白吧？同学们，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有爱，我们盼望有更多的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的国家的里面，在我们的社会的里面。因为这个社会缺乏爱，甚至有些人也不懂得什么是爱，对不对？真的，新加坡人懂不懂得爱呢？也不懂得爱。像新加坡人，很多人每个晚上，你每天晚上7点都在看爱，但是是不是说你看爱你就懂爱呢？哎，不一定，你看爱不一定懂爱。所以那个歌唱到副歌的时候，那个人就唱我问天，我问天。如果他懂得爱，他就不需要问天了。我那个戏我从来不看它，因为我觉得哎，做来做去就是你害我，我害你，你爱我，我爱你，到底最后谁好人谁坏人，我都搞不出来，干脆不看算了。我跟你讲，世间的爱很复杂的，有时候很简单呐、啊，但是却弄得很复杂，是不是、啊？但是爱本身确实是真正最需要的，在这个社会，你看有多少单亲的。啊，母亲或者是孩子们，他们多么需要爱，是不是需要社会的爱，需要人的关怀，很重要啊。可是我们今天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人怎么样？人都很自私，人只是想到爱自己所要爱的人， 却很难说我进一步的去爱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甚至是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肯愿意为他付出，给他的无论在金钱上或者是一些的行动的关心。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没有那个思想，特别我们华人哈，有时候有一种思想，我觉得可能是害了我们，就是个人制造门前雪的那种的思想，休管他人瓦上霜啊，对不对啊？最好是呢自己顾自己的事就好了啊，别人的事呢就要不要理太多了啊，多一点事不如少一点事，少一点事不如没事啊，像这样的观点，有时候真的使到我们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把自己的爱限制在一个范围的里面，明白吧？但是我们却发现到说，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思想跟我们原有的思想完全是两样。在教会里面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像耶稣一样的那种爱，没有条件的去爱人，甚至什么还为着这个爱的缘故愿意牺牲啊，你明白吧？这样的爱，而且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很强调正常的爱。正常的爱是什么的爱呢？就是一男一女的爱，这个叫正常的爱，对不对？好，今天有很多的爱哦，已经开始变化了。今天我看报纸的时候，马来西亚柔佛州第一对女同性恋的人结婚，而且按照华人的婚礼来结婚，我看了我都傻掉了。他不是洋派的，他按照华人的婚俗，就是拜一拜二拜啊，拜高堂，然后夫妻礼拜，然后这样，是这样的一种华人的婚俗来结婚，两个女的一起结婚，你能接受吗？你能接受这个社会已经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吗？无论你可以接受不可以接受，这个倾向已经越来越清楚了。你看美国已经好多州已经开始通过法案法律已经同性恋是合法化的这种的想法，对吧？那你欧洲的国家也好多都是已经合法化了，那我们这里呢没有公开，没有说可以不可以，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存在呢？有。所以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到底这是什么爱？我说这个是乱爱，不是正常的爱。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我们能够挽回这个局势呢？怎么能够让这些人能够自己从这个困难的这个问题的里面看见是问题呢？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有什么？有正常的爱，而且让这个爱能够继续下去，非常的重要。我相信有一天，可能你们的你们的这个时代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一天你的儿子带着另外一个男的来到你面前说，爸爸，我要跟他结婚。或是一个女的牵着另外一个女的说，我要跟他结婚。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你是不是要等到那个事情发生了，你才来怎么样补救，亡羊补牢？弟兄姐妹，太迟了，你说是不是啊？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定要认识什么是爱，什么是最最伟大的爱，什么是圣经里面讲到的那一种无私的爱、完全的爱、奉献的爱。弟兄姐妹，如果你得着了这样的一种爱，我跟你讲，你和你的一家人都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爱的祝福，而且社会也得到祝福，有更多的人持守这样的一种正常的爱，你明白吗？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一面倒的。而且今天你会发现的，现在的已经在婚姻上面已经开始松了松动了，你没有注意到现在的人甚至有一些人都不讲结婚这两个字了，他们只是讲试婚。什么叫试婚呢？就是我们住在一起吧，我们合的话我们就继续住下去，我们不合的话我们就分开吧，就是这样。而且现在的爱的基础很薄弱我刚刚跟那些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们现在我们很喜欢彼此，对方很喜欢，所以就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喜欢彼此都很喜欢对方，所以因为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了。 多几天他们又不在一起了。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在一起了？哦，开始是有感觉，现在没有感觉了。原来是有感觉而结合，没感觉而分开。因为他们现在的这种的标准是建立在有感觉和没感觉，也是感觉很危险的，是不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建立在感觉上面了，我跟你讲，离婚率一定升得更快。感谢主，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有爱，我们知道这个爱不是感觉而已，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真实的一种的生命的一种的经历和体会，它本身不是感觉。所以我很盼望说，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爱对我们有何等的重要啊！有爱就有喜乐，家庭有喜乐，你自己就有喜乐。你可以想想看，一个孩子，他知道说他有个父母亲爱他，他回到家之后啊，他有什么困难，他有什么需要，他可以向父母亲说，然后父母亲会保护他，会安慰他。你说在这种爱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孩子有没有快乐呢？一定有啊。那今天没有关系，可能你的家庭背景也都不一样，你跟我的家都不一样，所以有一句话说，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是不是啊？你的经跟我的经都不一样，那没关系。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得到另外一种的爱，这个爱叫天父的爱。就像这个浪子，他知道他要得到真正的喜乐，就是回到他父家里面。他回到他天父的家，他的父亲的家里面，他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得到真正的爱。所以他回去了。可今天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也可以得到爱，得到喜乐。你说你来到这里是怎么得到的呢？因为你来到这里的时候，无论我们刚才所唱的歌都在介绍有一个中心的路，一个中心的一个对象，就是耶稣这个对象。耶稣是谁呢？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谁呢？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爱，他本身就是爱，他要把这个爱来赐给每一个人。爱，如果我说我爱一个人，我一定要为那一个人做出一些的这个付出的意思，是不是？你爱一个人，你一定要付出嘛，是不是？好像当年我追求我师母的时候啊，我爱他，是不是？他说我饿了，我想要吃什么？哎呦，老远我也跑去买给他吃啊，是吧？我很想要有什么啊，就买给他。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吃劳苦啊流汗啊辛苦啊，你都要，他要什么你都买给他？那是说爱，付出，对不对？同样，耶稣爱我们的时候，他也为我们付出。他为我们怎么付出呢？他就是为我圣经所说，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洗净我们众人的罪。人有罪，人就没有爱。你说你有罪吗？各位朋友们，你说你有罪吗？哎，有些人最不喜欢听到这个字，就是罪这个字。罪这个字怎么写呢？就是上面一个是，下面一个非，是不是？不应该看的你看了，你就有罪了。不应该想的你想了，你就有罪了。不应该讲的你讲了，你就有罪了。不应该做的你去做了，你就有罪了。就是这么简单，是非。哎，但是我们发现到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先讲弟兄好不好？弟兄的问题在哪里呢？弟兄的问题就在那个眼睛。所以我们有一些人这么说了，不是真的了，只是听听就罢了。他说男人死的时候眼睛先烂，这是人家说的，不一定有科学根据啊。哎，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很多时候男人就是看了然后就去做了，很多时候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是不是？男人的眼睛啊，有哪一个看到漂亮的女人不动心的？是不是？甚至有一个男性的朋友告诉我，上帝造女人就是给我们看的吗？他说那些漂亮的女人当然就是要我们去看嘛，要不然她穿得这么漂亮做什么？就是要我们去看她啦。那如果你只是看了就算了，那事情就简单多了。而且有很多人看了就 不知算了，看了就不就想说接下来我要怎么得到他。所以很多非礼案件啊，什么这些事情啊，都是从哪里开始？从眼睛开始，从心开始，然后到眼睛，到眼睛就到行动，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人的罪从哪里？从心，从眼睛开始，看了不该看，真的。你在牙龙这一带，我常常在以前在这里走动的时候，你看到那些男人，又盯着那些漂亮的女人看的时候，好像那眼睛就掉出来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男人有没有罪呢？男人有没有错呢？有，我们也是有罪，是有一些人是很敢看，有些人是偷偷看。但是无论你敢不敢的看，偷偷的看，都是有罪，对不对？你看的时候，你头脑里面开始胡思乱想的时候，已经有罪。当耶稣讲到罪的标准的时候，他不是说你去做了，你被抓了，那个叫有罪。耶稣讲到罪的标准的时候，是说当你这样一想的时候，你就有罪了。所以耶稣在圣经里面说，凡是看见妇人动了淫念的，他就是犯奸淫的罪了。你明白吗？耶稣的标准是这个啊。所以我们男人都会有这个软弱，眼睛会犯罪，看不该看的啊。那么另外呢，你说男人讲多了，那女人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人这样说，女人死的时候嘴巴先烂，这也没有科学根据。但是呢，先道出一件事情，三个女人就一个巴萨朋友啊。哎，在一起的时候东藏西的啊，对吧？就讲批评啊，或者是啊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啦，啊不对的话也讲了啦，真的话也讲了，假的话也讲了啊，什么话都讲了，是不是？哎，这就是什么？这也是言语上的罪。你没有听人家讲话好像刀这样，也是可以杀人的，相不相信？哎，真的。所以啊，女人常常有这一方面的软弱啊，一天叫她不讲，她就真的很辛苦了。她一定要讲，她一定要找一个对象来讲。有些家庭主妇啊，跟你讲，她就是她整天没有人跟她讲话，她很辛苦，她就是等她的先生放工回来的时候，哦，她就一直讲了。哦，她讲的东西呢，有时候听的哇。不是我师母，我师母不会这样的啊！我是说，我所听到的啊。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你会觉得很意外。他讲的东西，包括说，哎，你知不知道啊？今天哦，你看到，你注意到前两天我们那个墙壁上那只壁虎啊，那只壁虎也可以说话，有很多东西可以讲那只壁虎啊。他就是看到什么他都记下来啊，大样的事情、小样的事情、重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真的事情、假的事情、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哦，先生你回来，哇，机关枪呀，哇，全部都讲出来，然后哇就舒服了。那先生呢也不用回答太多，就是听着，一边吃饭一边听着，他就很高兴了啊，因为他讲他有一个倾诉的对象了，你知道吧？哎，当然这个没问题啊，这个讲讲就算。啊，最可怕的是在一起的时候啊，可能几个女人或者几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讲别人的不是，讲别人的坏话，讲批评的话，无中生有的话，什么这些的东西。哎，你讲这些话的时候，就什么，就好像就会伤害到人了啊。所以耶稣讲那句话也是很对，他说恨人的就是什么，就是杀人的。你还没杀人嘛，但是你内心里面有怀恨，你对他不满啊，你就开始讲他的不好，其实这个就是等于杀人了。那我问你了，女人有没有这样的心呢？啊，女人的心是不是比较狭窄一点的啊，容不下第二个人，是不是啊？那么也容不下一些的谁跟你就是跟你做对头的啊，你就跟他过不去，是不是啊？常常往往你跟他那些说，你千万不要得罪我，如果你得罪我，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连三十也一起做了。哎，所以你看到没有啊？如果这样一讲下来，男人也不是好人，女人也不是好人，我们都需要爱。因为只有在爱的里面，我们才会互相包容，只有爱的里面才有真正的纯洁，纯洁。所以耶稣来就是做了这件伟大的事情。你从整个历史的里头，你看不到有任何的一个伟大的救主像耶稣 像耶稣一样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使到我们能够胜过这一些生命里面的软弱，生命里面的这些的罪，而让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过有爱的生活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因为有耶稣的爱，所以你看到吗？哦，大家都很喜乐啊，就是互相的相亲相爱啊，而且这种爱哦是很单纯的啊，不是说啊弟兄啊很喜欢那个姐妹，就是对她有意思，不是那种爱的啊，就是说我把你当成是姐妹，你把我当成是哥哥，当成是弟弟那种的家里面，耶稣基督里面那种家里面的那种爱啊，很美的。所以各位，但是你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要把这个爱介绍给你，因为你有这个爱，你就有这样的一份的喜乐。你说不是真的吗？这个爱真的不得了吗？真的我有了这个爱在我心中，我就有喜乐吗？是的，你一定要去尝试，你不尝试你完全不知道，对不对？就像我在众多的水果里面，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橙，柳丁，人家叫橙，人家叫柳丁啊。那么橙呢，橙的是以前的橙呢，它外面没有写说这个是甜的橙还是酸的橙，以前没有写的，以前你要选橙啊，都是凭经验去选，知道这是甜还是酸的。哎，当因为我很爱橙，所以我常常请教那些卖水果的人，哎，我就得到一些秘诀了，我知道怎么选那个橙，什么的橙是甜的又好吃的，哪一些是肉多的，哪一些是它的汁比较多的，哎，有学问了，对不对？所以吃橙多了，人就会年轻了，明白吗？哎，你看我年轻，对不对？啊，秘诀啊！哎，我跟黄牧师的年龄不分上下啊，但是他今天没来没关系啊。总之我比他年轻多了啊，是不是？那种感觉啊，是吧？哎，因为我喜欢吃橙嘛，所以我说我请朋友们吃橙，我说哎，这个橙很甜的，他说你不要吓唬我，我每次吃的都是酸的。你说我怎么证明啊？怎么证明说我讲的是真的呢？实在没有其他的方法，就拿片刀子来把这个橙切成几片。我说你就吃吧，你就试试看，你就吃吧。我说甜就是甜，所以他一吃了之后，他就知道，哎，你没有骗我，是真的是甜的。信耶稣也是这样，要得到耶稣的爱也是这样，你去试试看吧，试试看把耶稣接受到心里面来。当你得到爱的时候，你看看你有没有一种喜乐，是你过去没有的。而且这个喜乐会永远存在你的内心里面，你愿意这样去尝试吗？啊，这个时间我就让你这个机会来尝试。那你跟我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眼睛关起来，眼睛闭起来啊，你不要看我，我也不要看你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头上，心在这里啊，把右手放在心头上啊。第三件事情，就是我讲一句，你就诚心诚意的跟着我这样来讲，你试试看，看看耶稣的爱有没有在你的里面带给你喜乐。请诚心诚意的跟我说，主耶稣，今天下午我在这里，我谢谢你，因为你给我机会听到你是爱的主，你是原谅我的主。主耶稣，我要承认我这一个人不完全，很多时候在言语上、行为上、思想上都有过错，得罪了你，得罪了人，也得罪了自己。因此我在你面前，我请求你赦免我的罪，用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从今以后，我跟我的罪、过去的一切的咒诅一刀两断。主耶稣，这个时候我邀请你来到我的心中，做我的救主，做我一生的主人，把爱放在我里面，让我经历一个喜乐的人生。谢谢你主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刚才你跟牧师祷告了，接下来有一个一二三，请你跟我配合的，就是我当我讲一二三的时候，刚才你生命里面你是第一次跟牧师做这样祷告的，你勇敢的把右手举起来好不好？一二三，第一次在你生命里面，哎，举起来，举高一点，哎，基督徒拍手嘛，基督徒鼓励鼓励一下，是不是？哎，举高一点，像我这么高啊！哎哎，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啊！好，感谢主啊，感谢，把手放下来。哎，今天你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为你感到高兴喜乐啊！那么我盼望说，接下来的日子你继续的来啊！我相信通过诗歌，通过信息，你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生命，喜乐的生命，平安的生命，而且你跟人道能够得到耶稣所说的丰盛的生命啊！愿主祝福你。把时间交回给主席，好，谢谢，这个是给我的吧，哈，谢谢。